好，下面各位，这个也不应该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但是因为这是神学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就提一下，保罗花一点时间。有一些人说是圣经里最难解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就是一与多的对比。对，我们昨天讲亚当犯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但跟我有什么关系，跟全世界的人有什么关系，亚当是亚当嘛，那基督的善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即使我包括我还有这两千年来解经家的努力的解经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各位能不能够叫你口服心服我也没有把握哈。不过正统的教义是这样子，我先从好的方面来讲，你得到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被上帝拣选，被上帝爱。在神学里面用一个不熟悉的英文 gratuitous 你他查字典， gratuity 是小费，就是在薪水之外的东西， gratuitous 是无缘无故的意思，没有原因的，就是不是你该得的。神对我们的爱是 gratuitous， 是无缘无故的，是没有理由的。这个无缘无故没有理由的意思是指神拣选你，神爱你的理由不是在你身上找到的。各位，这违反了我们每个人的常识，因为你买一个电脑，你之所以买它，是因为在电脑的身上你找到了一些好处，譬如说它便宜，譬如说它记忆很多，譬如说它的运算速度很快。你每一件事你之所以会跟选择它，都跟它本身有关系，甚至唯一是跟它有关系。这包括你的择偶，包括你移民到 Northridge 这里来，包括你买房子买车子，包括你的聘牧等等，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你所拣选的对象，因为你所拣选对象身上你找到了一些拣选的理由，或者找到了一些气绝的理由，所以你跟他离婚，或者你离开这个公司等等。可是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找到了一些爱的理由，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在神身上找，不是在被拣选的人身上找。我们身上没有配被拣选、配蒙爱的东西，我们是罪人，他没有任何理由爱我们。我们一定要说那他为什么要爱我们，我们也只能，这应该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还是第八章里面讲，耶和华爱你们的祖先不是因为你们祖先人多，不是因为你们祖先优秀。我们应该昨天讲过，以色列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神爱你很霸道，爱就是我爱你，没有理由，就是上帝爱我，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人人，就是他爱我们，无缘无故的爱。当然，你可以说“无缘无故”这四个字不好听。如果你要说好听一点，就是我们身上没有神爱我们的理由，神爱我们的理由只有在他奇妙的旨意中，他就定义要爱。好，我们在这次也不会讲，但是如果这个你听了觉得感谢主啊，他无缘无故的爱我们，我们也有一个很难听的那个被上帝拒绝没有拣选的，也是无缘无故被拒绝的，那是罗马书第九章，两个兄弟双胞胎，一个以撒一个雅各，雅各的被拣选，华人教会都喜欢违背圣经来讲，就是因为他有一些优点，可是罗马书第九章清楚告诉你他没有优点，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不是哪一个善哪一个恶，上帝拣选了善弃绝了恶，上帝在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就拣选了那个其实一辈子都没有更善，为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是出于人的行为，是出于他的旨意。好，这方面我们先不去谈它哈，各位，这都是很严肃很头痛的神学问题，但是都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之所以要提，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基础来了解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提一下。那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我希望我达到的目的就是，是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口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从人这边来看，上帝拣选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字用出来，就是配，我们配着他的拣选，不是因为拣选之前不配，是因为拣选之后他的恩典使我们配。那同样那些被弃绝的也是该当的，因为他们弃绝上帝的恩典，从人来看他们是该当这些。这要提一下，免得你们回去就不想信耶稣了，觉得上帝是霸道。我们今天会提的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被拣选被爱，在做罪人的时候，跟我们就是被爱，跟我们的好，跟我们优秀的表现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够优秀的表现叫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啊，我们听了都好感动哦，是耶稣很伟大。他就说这证明，你看保罗不写这一段就好了，保罗不写这一段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但是当然是圣灵感动写的这个。保罗说我们在罪恶痛苦中也跟我们没关系，全世界所有被拣选神的儿女蒙福，不因为他们行了善，是因为耶稣行了善。全世界所有人的痛苦死亡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是因为亚当的罪恶。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头痛的神学问题，叫原罪。等一下，从第十二节讲的，很多学者现在都不承认自己在讲原罪，但是传统的，我是站在传统立场，这里是在讲原罪。原罪是什么？我说一下，原罪英文叫 original sin， 原本的那个罪。那跟 original sin 相对叫 actual sin。 那么中文一般神学课本都翻成本罪，这个翻的可能不太好，因为在我们中文里面原和本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就会引起很多误解。 original sin 是指亚当犯的罪，本罪 actual sin 是指你自己犯的罪。所以我通常把本罪翻成实罪，你自己实实在在犯的罪。当然这两个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从十二节讲，就是那我们从神学把这定义给大家好了，就是原罪是指亚当，当然你要说亚当夏娃也对吧，而且这个 original 又要想的稍微有点限制，这 original 是指人的 original sin， 并不是在讲罪恶怎么进入整个受造宇宙中。那传说或者说是有是圣经其实没有讲，但是根据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两个不大清楚的经文，很多人说罪恶进入整个的宇宙是先有天使的堕落，然后天使堕落，天使长变成撒旦，撒旦再化附在蛇身上，再在伊甸园引诱我们的始祖，就是伊甸园那张罪不是整个宇宙的罪的 original， 还有更 original， 但那个是从哪来的我不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的这个罪是指 original sin，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对上帝的不顺服，对上帝话的怀疑，这是其实是原罪的最基本定义。不过你可以把它再引申一点，引申出其他两条。 原罪第一个就是伊甸园里的那桩悖逆的事，不管是亚当或夏娃或亚当夏娃，在保罗有的地方喜欢讲夏娃，所以他不准女人讲道；保罗有的地方喜欢讲亚当，所以他这里就是讲亚当，他要负这个责任。就时间来讲，你看创世纪是夏娃开始，第一个果子是夏娃吃的。不过保罗在这里不去谈那件事，保罗只在讲，用亚当做一个代表。亚当在伊甸园所犯的那个悖逆的事叫原罪，这第一。第二，因为亚当犯了那个原罪，那个原罪造成上帝的咒诅或者刑罚，那个叫原罪。就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造成的咒诅或刑罚，咒诅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对女人、对蛇、对亚当都有讲，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上帝的对他们的咒诅，或者是你不喜欢咒诅两个字，就是刑罚。所以原罪你用三个形式来了解比较容易记得。第一个原罪是伊甸园里的那一桩罪行，行为的行；第二个是伊甸园那桩罪行所造成的罪行，刑罚的刑。那个刑罚包括地被咒诅，包括我们生产工作的痛苦，包括我们最后会死亡。那个是原罪，是指那个罪行，是指那个罪行，刑罚的刑和行为的刑。第三个，那个咒诅在我们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身上，都产生了我们人性的扭曲。这个扭曲就是对上帝的不信任、不认识，以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丑陋的那个心态。所以第三个形是形象的形，罪行。原罪是指我们因为亚当的那个罪行，我们受到了上帝对那件罪行的刑罚，我们有了一个罪恶的形状。好，这个是希望各位以后你们如果在想到其他部分的时候，或者是有一天你念神学，给你一些比较能够清楚的概念。我们先去看经文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我已经讲这个一人，他的意思不是指夏娃，而是指亚当。这个一人入了世界，不是指天使怎么堕落的事，而是指我们人怎么，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就是本来是没有死的哈。本来所有的人，我们本来都可以活下去，我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受到咒诅，所以我们就死就临到我们众人，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好，这个众人都犯了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众人都犯了罪是指众人都在亚当夏娃里犯了罪。这个众人都指我们，或者十二节你可以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不过下面所讲的话比这个就还要再扩大一点，各位这里有一点复杂啊，请原谅啊。我们什么叫做有罪？有罪是一定有罪恶的行为，就是我们从一般来法律来讲的话，今天我走过珠宝店前面，我想要偷珠宝，各位没有一个警察会抓我的，因为那只是偷的念头，我没有偷的行为。强奸是一个更容易了解，你只有那个念头而没有行动，没有一个警察会抓你的。不过我们不提那个，我们提杀人。如果我今天对一个人恨死了，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也从来不会有个警察抓我，因为那只是念头。你有念头不足以叫你构成你是一个罪人。
各位，婴孩刚刚生的婴孩有没有罪呀？从任何一个法律来看都没有罪，他没有犯罪的能力，甚至我们不太知道他没有犯罪的念头，我们不晓得。如果我们把他稍微再往前推一点好了，假如这个小孩，这个婴孩是生产的时候脐带绕颈，一生出来就死掉了，他有没有罪？起码我们从一般法律来讲他没有犯罪。那么另外他有没有罪，他有没有罪的念头，我们就不太能够说了。好，这是引起我不再纯粹抽象讲神学，所有的神学如果是好的神学都不会抽象的东西，跟我们生活有关系，这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当中这个在生活中有的，我们的孩子因为胎死腹中也好，或者生下来就死了，或得了什么病生下来没有多久死了，几天吧或几个钟头死了，各位，那对母亲都是很痛苦的事，那个小孩到哪里去了？那小孩是在天堂还是地狱，还是那个但丁神曲里面的 limbo 地狱里的第一层不痛苦没有意识的地方啊？你说这圣经没有讲，我们真的不知道。每个教派有不同的答案。那么像天主教有一段时间相信他们是到一个地方叫 limbo， 是没有意识的也没有痛苦的一个地方。那你对一般妈妈怎么安慰？哦，上帝爱她，她一定在天堂。我知道有一些教派的信条是说这些孩子在天堂，好吗？我们感谢主，实在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我们没有那么确定说圣经怎么讲的。耶稣在讨论那个，不是讨论，耶稣在约翰福音是不是第八章讲到那个生来瞎眼的那个人，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父母犯罪了？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以至于他瞎眼，但注意各位，耶稣并没有说他没有罪，耶稣只有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解经家一般讲显出神的作为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让人知道人有原罪，即使他从娘胎出来还没有犯过一件罪，他眼就瞎了，上帝的愤怒也在他身上，如同在每个人身上一样。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每个母亲讲的时候，照正统神学来讲，每个婴孩也都有原罪，所以都该死，所以生下来就死，这个陈述，这个 description 已经告诉你那个婴孩有没有罪，因为他生下来就死，如果他没罪他就不死了。保罗在这里讲每个人都犯了罪，就传统的解释，这个犯了罪是在罪里有份的意思，不一定是他本人犯了什么罪，而是他在罪里面有份，也就是，各位这难听哦，真是很难听，就是你要严格说这是上帝的作为，你和你的子孙都要受这个痛苦，因为亚当犯罪祸延子孙，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原罪，即便我们什么罪都没有犯，甚至我们胎死腹中，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都是要下地狱的。不过主的恩典，主的拯救会不会临到这些胎死腹中或者一生下来就死掉的小孩子，或者其他类似我们问的问题，那个也是有不同的答案。一般教会答案都会说，哦，上帝有拯救的方法，那么神爱他们，他们一定得拯救。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还是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不是很直接的证据啊。圣经没有多讲，那我也劝各位，这些我们去想它，但是如果有人问这问题，我还是劝他说，你先不要替死人担忧，你自己要好好信耶稣比较好啊。好，众人都犯了罪。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这个没有律法是指没有摩西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恐怕不好把它了解成那个罪恶就不是罪，而是不被算为罪，比较有一点不知者不罪的意思吧。越有律法，律法写得越清楚，那个罪恶被算为罪就越多。各位，这就好像我们说知法犯法好像罪加一等一样，你过失的不知道你犯了法，譬如说你家你今天走到一条路，你看那个地图告诉你说，我们先不要讲 GPS 啊，就是你走一条路，然后你开车开进去，然后警察把你拦下来说这是单行道，你逆向行驶，你说我不知道，我上个月来的时候他还不是，那警察也许说哦，这个改单行道才改了一个礼拜啊，你不知道就算了，因为你不知道。可是如果这个法或者这个交通规则已经行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你就是一个警察，然后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是罪加一等。律法让我们知道上帝美好的旨意要我们做什么，也知道上帝愤怒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遵守，上帝是愤怒的。律法本来已经在世，那个没有律法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们说这个律法就是成文的律法，不成文的律法也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良心里面的律法一直都有，不够清楚，不如成文律法那么清楚，但是成文的律法更清楚，不成文的律法也足以定我们的罪。十四节，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哎呦，这节经文也很真实，这节经文我想就也比较是描述性的，比较我们不会有争议。摩西的律法是到摩西在出埃及记才规定的，那时候人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年了，或者我不知道有几千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我们不去讨论历史上的事情。从摩西的时候你可以说律法正式颁布了，但在摩西以前良心的法则还是在我们心里，所以在我们良心法则告诉我们的情形下，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知道那些良心的法则而去遵守，我们仍然知道这些法则在犯法，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这也是保罗讲的用的一个名词，可能在第五章很重要的，就是在恩典的权势之下还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那个罪恶的权势啊，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描述方法，就是在罪恶的势力范围之下，或者在罪恶强烈欲罢不能的影响之下。相对的是我们在恩典的那个强烈的影响之下，这如果要说勉强可以说，就是你在一个环境，各位，我们有人从，我觉得美国实在是很舒服的地方，你们住的这地方也很舒服，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有人跟我讲千象城是非常好的地方，比这里还要更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就我是的哈，就是我今天牧师带我去那个什么什么 In and Out 啊，那个吃，然后刚才是那个就是我都觉得哎呀，我在的那个餐厅的，我不能说全是了，各位。就在那个范围之内，我看到那些那个服务员啊，我都很舒服哎，因为都是笑嘻嘻的，然后都是就是很友善了，让我觉得很舒服。那么有的时候到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也去过欧洲一次，我觉得尤其就是你是讲出英文来，有些什么法国那些地方对你很敌视。那就好像你在一个范围之下，那个范围是一个不友善的范围，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希望耳濡目染都是好的，因为你接触人天天都是笑的，所以你都是笑脸待人的。那我的确也觉得，有时候是教会也会看到，如果有些人付出太多哈，很辛苦，他就是愁苦的，他脸上就写着两个字，一个是冤，一个是怨，一个是怒，一个是恨。我不晓得，我对每个民族，我再次说，我希望我都能够喜悦。我自己感觉拉丁民族我很喜欢，就是是一种喜悦的。我要表达的就是说，你在一个范围中，这个范围是大家都很亲爱的、很友善的，是如果我们甚至再说的轻松一点，是南太平洋那种地方，大家都比较懒散的，比较轻松的，不紧张的。我听说在台北、新加坡、汉城这些地方，香港都是很紧张的。我久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啊。这里保罗用一个字，不是我刚刚讲的，但是我要表达这种观念，就是在那个 power 之下。通常 power 我们讲都是负面的，那个黑社会的 power， 或警察的 power， 或者是那个小偷的 power 之下，都是比较紧张的。那么，但是他后来有讲在恩典的范围之下，或者是义的范围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罪的 power 之下。使我们用我刚才讲的，就有两个状况很不幸的，一个就是我们耳濡目染啊，我们先不要讲耳濡目染，就是我们在那 power 之下，就是被那个 power 伤害，有一点像什么，你在一个什么那个迪肯斯那孤儿院长大啊，或者在一个什么很邪恶的区长大啊，或者被一个虐待你的养父的环境长大，你就常常被那个罪恶的权势所伤害。不过还有另外一方面，你被那个罪恶的权势所影响，这可能就更悲哀了，就是你变得跟那个伤害你的人一样。我们都在罪的权势之下。好，我现在讲这些啊，就是我刚刚说这都是上帝对我们的刑罚。不过我通常讲这些事，我通常讲罗马书的时候从来不提这些，因为一提大家就会想到说上帝很坏，而我们上帝绝对良善的。但是我提一下呢，因为各位，我看各位真的，你看还有远从 Arizona 来的，我一定要把它讲得比较完整一点，免得你空跑一趟。你如果听到，你在这里听到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到，那就没什么稀奇了。我不是说我标新立异啊，就是重要，但是我们不太敢讲的。就是上帝固然全然良善，但上帝也全能，就是包括这世界上一切不好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也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都在死的权势之下，我们都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都在律法的权势之下，在 above 这三个权势的上面是上帝的权势。保罗没有直接讲，但我要提一下。那保罗讲的，保罗的神学里这三个也常常连在一起，我们通常不会把它连在一起，保罗把它连在一起，那个是神学里面伦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律法的，跟我们这一次也还是有关系。律法跟我们的道德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保罗把这三个连在一起，死和罪连在一起，这个我们能了解，犯罪就要死，罪恶的行为就是死刑，死的行为，罪恶跟死亡连在一起，我们做得到。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都强调一件事，罪恶、死亡跟律法又连在一起，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各位，这个尤其会得罪犹太人。我讲过，我们华人对法律的 law 不是那么尊重， 我们华人其实很喜欢钻法律的漏洞啊。那么、法律在西方人，不管是基督教传统的希伯来文明里面，或者罗马的传统里面，法律是很被尊重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好像也很尊重法律，他们没有基督教传统，也没有罗马的传统，很尊重的法律。法律是神圣无比的，这一点保罗都不反对，不但不反对，他绝不能反对，因为从旧约就看到律法是上帝善良纯全的旨意的呈现，律法是伟大的， law 是伟大的。你们在美国，如果尤其你们宣誓公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对你们来讲是不是纯粹是一个形式，如果你上课稍稍了解一点的话，尤其你去那个美国的，我不知道是国会大厦或费城的那个什么自由中那个地方，你知道对他们来讲那个宪法是很神圣的。你知道即使美国今天这么世俗的国家，当总统就职的时候，他还是按守在圣经上面的，圣经基本上从一个角度来讲，那是 law of God， 那是 holy。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颁布上帝律法的时候，要显出那个律法的神圣威严，连走兽接近的也都要死，那神圣无比的。而那神圣无比，重点主要重点在表达，因为这是神的，所以你违反了，你是该死的，你是死得非常惨的，你是永远 damned 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神圣有正面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如果你遵行，哎呀，那你有永远的福气。律法原来颁布的时候，大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教会的 bylaw， 或者你家里的规矩公司的规矩，都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有最高的权威，这个东西遵守的是好的，不遵守是惨的。因为人的罪恶，律法的神圣始终只能呈现在一件事上，就是我们惨了。就律法的神圣始终，除非是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否则律法始终不能够给我们遵守律法而享受的福气，只能得到不守律法而受到的祸患。对了，神也有的时候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让我们即使表面遵守律法，也给我们一些表面的外在的一些福气，这是人间道德所有的。包括不信耶稣的人，他如果守法，守道德的法则或者科学的法则，会有某些发明或者社会的怎么样好，但是内心还是没有平安。而保罗更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律法到后来不但叫我们不守法，不但叫我们常常受到不守法的处罚，而且律法后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去犯罪。律法帮助我们犯罪，这一点不是帮助，律法促使我们犯罪，这我们在第七章再讲哈。我在这里提一下的理由是，今天在教会里，在基督生活里面，我们如果纯粹用守律法的方式来勉励弟兄姐妹要奉献、要短宣、要参加培灵会等等啊，各位呢徒劳无功。虽然在外表的行为上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作用，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用恩典。恩典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一般讲的好好先生做什么都没有事情，我们的恩典是要讲到耶稣基督。好，我们回到第十四节啊，所有的人从亚当到摩西都在律法的权势下，罪恶的权势下，如果单单就这节来讲，是应该在讲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好，亚当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就是亚当是预表基督的。这个预表当然就跟圣经里所有的预表一样，你要抓到重点。 耶稣是神的羔羊，并不是说耶稣讲话声音是咩，并不是说耶稣是用四只脚走路，并不是说耶稣身上有那个白色的毛一样毛状物，不是。耶稣是像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我就不跟各位讲了，你要去想一想了，你不要就想错了，我看很多人还会想错。那么亚当预表耶稣，当然也不是说耶稣把罪恶带入世界，而是在讲到说亚当跟耶稣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一影响到多。他赶快告诉你，只是耶稣的影响更好，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这一节经文我们把几节通通讲完了再通通看完了再一起来讲。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话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就这是几十年前翻译看不懂，可能就是照原文来讲我们也不太懂。我们简单来说哈，上帝这样做了，虽然我们再一次说，就现代的甚至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律观念来讲，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我们现在就接受了，因为上帝这样做了，就是一人犯错众人都倒霉了。各位，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你再想想看，我们中国有什么，有一个人犯罪然后诛九族的，我们会觉得这很冤枉，这不应该。可是上帝不是诛九族，哎，上帝是诛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一个人犯罪，众人就被定罪了。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这件事是我们道德难以解释，上帝是这样做了，我们众人都在这个咒诅之下。但是他要减轻我们这个痛苦，或者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个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如上帝给的恩典。也就是说，亚当犯罪造成的恶果不如耶稣一个人行义所造成的好处。耶稣所做的就叫恩赐。原来审判是因一人而定罪，就是全世界的人，包括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到主再来之前每一个人，我们都被定罪了。除了耶稣基督没有罪以外，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原罪。那这很可怕，每个人也都该死，这也很可怕。但是他说这不如恩赐。什么叫做恩赐有许多过犯而称义呢？各位，那个对比是亚当一个人犯错了，然后大家都在罪恶当中咒诅当中，然后一个人犯错就造成这么多结果，然后这么恶劣的结果，那我们现在亿亿万万的人，甚至上造的人，从亚当夏娃算起，所有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上造，起码可能有100亿的，这么多人一个人犯罪就叫100亿个人受这么多害，那100亿个人犯罪，那多悲惨啊。像我们就是不断的罪上加罪，跟欧债一样，越累积越多，越累积越多，而且那个或者跟欧债还不一样，跟那个病毒一样，哗，一个一扩散，扩散的好厉害。不管是电脑病毒或我们身上病毒或者癌细胞，一扩散，你用最强的药标靶治疗也没有办法压制住。现在是整个的人类几十亿都在罪中，而且每一个都是病毒的散发者，那我们怎么办？这么多的过犯，因为一个人统统消除了，就是耶稣。许恩赐是许多过犯而称义，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恩赐，即便面对这么多病毒，不管是电脑上面的，或者我们现在癌症上面的，癌症当然癌细胞不是病毒了，但你懂我的意思。我们在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赐， 我们这病毒都消失了，然后我们被上帝称义了。所以这叫过犯不如恩赐。十七节，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义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一节也不太容易了解哈。我们就其实重点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亚当犯了一个错，我们每个人都被死控制了，我们非死不可，我们非在罪恶中不可，我们非受到种种的折磨艰难到永恒不可。这是一个没有救的事，而且越来越坏的事。死作王，那么请问十七节的下半句，那在生命中作王，那个是谁作王呢？前面是死作王，后面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后面如果我们要讲原因的话，是恩典作王，或者基督作王，或者义作王。不过恐怕整个这句话来讲是人作王，就是蒙了恩典的人可以作王。我们现在都死在控制我们，我们这些蒙了恩典的人，我们可以作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真正的因着信靠耶稣，做耶稣的奴仆，而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好，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称义，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我们一直要讲，就是一和多的影响。亚当一个影响到我们今天这么痛苦，那我们需要能够认识的就是基督给我们的影响是更大更好的。那就是我们回到我刚刚说的十五节，过犯不如恩赐。亚当罪恶造成的严重影响不如基督所造成的，基督恩赐所造成的美好的影响。各位，这句话我一直到可以说是逐渐，我从小就是基督徒，信主几十年了，这句话我一直到这几年我才比较能够阿门。我以前也我想也信主也得救，但我的个性是很忧郁的，我个性是很容易沮丧的。我一直觉得一件事，就是恩赐不如过犯。我一直甚至我不敢讲这句话，但是在我实际的思维里面常常会觉得上帝的影响不如魔鬼的影响大。或者如果我们一定要换一句话讲，就是上帝的愤怒不如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如上帝的愤怒那么多，过犯不如恩赐。各位，我不知道，我看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想法吧。我们天天都觉得，哎呀，新闻有几个是好新闻？看到一万个坏新闻啊，偶尔看到一个好新闻；看到一万个这些不好的事情，偶尔看到一两件好一点事，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觉得人心不古，这世界很黑暗。基督徒也常常有这种想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那不合圣经。圣经是说过犯不如恩赐。啊，你说明明是这样哈，我就跟你讲问题在哪里了。问题在你还是没有看耶稣，你只有看报纸，你只有看人。我没有说不要看报纸，我没有说不要看人，但你总要借着耶稣基督来了解这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透过信靠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每一件事，并不是我们就能了解欧债到底怎么解决啊，或者说美国那个Medicare 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做才对啊，我们并不懂这些，很复杂。或者说什么到底美国的牛肉可不可以吃啊，这些好像都很复杂。但是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恩典的权势之下，我们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如果我们要讲的完整一点，我们基督徒是唯一一群人， 我们又在恩典的权势下，又在死亡的权势下，我们又在罪恶的权势下，又在恩典的权势下，我们是基督徒，是这个世界唯一真正有双重国籍的，其他所有非基督徒都是单一国籍，其他所有人都在人，在魔鬼，在罪恶的权势下。我们基督徒既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基督徒又还活在老我里面，活在肉身当中，所以我们有一种这个，我们到第七章会讲的，我们有一种那种外邦人没有办法有，我们也觉得很痛苦的那个挣扎，但是在这些挣扎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相信上帝的恩典是更丰富的，过犯不如恩赐。我要你信了这么久，我才比较肯定这句话。各位，这包括你在教会里看到叫你伤心的事，家里看到叫你伤心的事，社会国家叫你叹气的事，你要知道，即使社会国家上帝当然有另外掌管的方式，但是也在上帝的恩惠慈爱当中。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个律法是指成文的律法，本来神在人心里所写的律法就足以叫我们认识上帝美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就有这个现象了。各位，就跟每一个国家，就跟包括秦朝亡的那个时候一样，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公司，我是这样大胆的讲，国家、民族、公司、教会，法律规条越多就越危险。各位，你以前看一个什么合约书，一张纸，甚至更早一点，也许我们不需要合约，当那合约书越来越厚的时候，包括租一个房子合约书要那么厚，就表示越来越多人在钻法律的漏洞，于是一条要变两条，两条要变十条，十条要变一百条。这是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你越懂律法，包括上帝的律法，律法只能一直在天，我们也不能不一直在天，因为人和人那个法律就是律法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继续不断的犯罪，继续不断怎么来钻，然后发现这里要钻，我们就再立一条法来堵，他就再用十条法来钻，我们就再用二十条法来堵，然后他又用两百条来钻，这是没有停的一天。只能法律显出我们的罪恶越来越多。那下面一句话也是很强烈很震撼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这里不是要我们多犯罪，因为下面就有提到这一点哈，这里是叫我们多感恩的，恩典显得更多。二十一节，罪作王，跟我们前面讲的罪作王，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死作王，可以把它了解成律法作王，都是叫我们死，叫我们继续犯罪，叫我们在犯罪的时候还装的没有犯罪一样，或者说犯罪的时候我们会钻法律的漏洞，以至于法律拿我们无可奈何。这会玩法的人，律师们都会这些，政客们都会这些，不过这都不是我们应该最看重的，虽然是我们时时刻刻在经历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最看重的是恩典借着义作王，他的权势，他的管理，叫我们得永生。又是这一句话，因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好，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些答案我们都已经在第一天还在刚才都已经讲了。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如果是我们因着圣灵跟基督相连，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悦行善，越来越恨恶罪恶，也是这样。不过人会这样想，人容易这样想，尤其不信主的人，那我们就继续在罪恶中， 不管是在讲预定论，上帝掌管一切，或者在讲因信称义，我们有罪的人因着耶稣的工作就得以，因凭着信心就得以称义，都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人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这是叫人懒惰的。我昨天已经讲，保罗在这里继续讲，我们不是这样。虽然我们一直都在罪中，虽然我们仍然常常跟罪恶有挣扎，虽然前面讲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我们却不因此应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好，这我们也说明一下。各位，这个问题哈，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也提到，就是我先这样讲，我用那个清洁剂做广告，做说明好了。在你们看清洁剂的广告，不管是洗衣服的或洁净厨房的等等，就是很脏的东西，很脏的油垢、油烟、厨房的，或者是你的领口很黑、难以洗的，它是新发明什么东西一喷，然后有的不要搓啊，反正就哇很干净了。你要说一个清洁剂好，你那衣服越脏越好，脏得不得了啊，来显出它的好。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和第五章都有这样讲，那我们要不要多犯一点罪，显出上帝的宽大和慈爱呢？看起来很荒唐，可是很多人会这样想，就是我们不敢想的那么多，我们也会想到说，那我就懒惰一点啊，没关系啊。我已经讲过，答案是如果我们真的信主，我们会不喜欢懒惰，我们会不喜欢罪恶，我们会不喜欢肮脏。不过这个逻辑呢是有这种，就是你越差越显出上帝的伟大。我刚刚说清洁剂，其实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医生，人家要说你的医术高明，你说我感冒他把我医好了，这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艾滋病被他医好了，或者我的癌症所有的医院都说绝望了，结果他把他医好了，哦，这就了不起了。那我们在讲上帝把我们这么罪大恶极不可能医好的这个病医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犯罪嘛，来显出上帝的伟大嘛，那我们就继续作恶嘛。保罗说不可以，这个第二节的断乎不可哈，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有人解释是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好，我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要稍微又跳出一下了。我这次时间是很短，要讲这些，其实我们现在才比较进入那个主题的部分哈。我之所以要讲哈，是我本来希望我不要多讲那么多的神学，我们就直接讲基督的生活，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神学部分讲一些，我们才讲生活才有那个力量。我一直有个很大的挣扎和痛苦，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就是我希望我活得好一点，讲得再明白一点，我希望我生活活得更圣洁一点，更快乐一点。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各位，我觉得我的心态是很病态的，我不健康，我很容易忧郁，很容易愁苦，我很容易急躁，我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当然我们都有病，但我很不健康。虽然我从小就信耶稣，我也觉得神恩典在我身上，但是我就总觉得我活得不够好。那这也有好处，这好处让我一直从小哈，就我从小大概6岁左右就是到教会去，人家带我，小朋友带我去，我去了，哎，我就信了，然后我也觉得上帝很真实很好。但是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我生活不够好，我这个人不够好，我不够善良。 那然后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男生嘛，各位啊，男生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东西，也觉得很污秽，啊，希望善良一点，希望不要这么污秽，怎么办？然后尤其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再去想这些，你再去这些，你就更遗憾了。好，我这样说就是，我不知道这对你们是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我觉得有些华人，你不信主的时候，他自我感觉很良好，他觉得他很好。那么信主以后，我看很多人也觉得很好，然后每次说不好都是别人不好。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是病态，不大健康，不过这个也帮助我，让我不敢不常常寻求神的帮助。那我想基督教整个来讲，这个层面或多或少会有的，就我们希望我们活得圣洁一点，善良一点。那我们怎么圣洁善良呢？当然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啊。好，信耶稣，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但是好像有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在世的世子还会犯罪，那就很辛苦很痛苦。有没有可能我们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或者更圣洁一点生活？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对我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很希望我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个圣洁善良，各位，不是说我一天到晚定人家的罪，或者我头上有个光环，包括我对我太太能够更温柔，包括我对我儿子能够更有耐心，包括我更诚实等等啊，这是很普通的东西。哎呦，就一直有这个挣扎。那在教会历史上，在解释罗马书六七八章这些经文里面，那么始终有两股力量在争执。我是比较站在传统的这个路德宗或者信义宗跟加尔文宗或改革宗里面啊，这种传统其实天主教也是这样讲，就是我先把这个答案讲出来，就是罗马书六七八章讲到的，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了以后，他还是有罪恶，罪恶的影响还是在。你应当越来越圣洁，但是我们这一辈子还是有罪恶的影响，强烈的影响。这是一个主流，这个主流在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很被大部分人接受，或者是几乎绝大部分人接受。比如说清教徒的时候，英国就是这样。但是另外也有个主流，这两个差不多平分秋色，就是比较是卫斯理宗的，就是现在大概这二三十年也是这种卫斯理宗的看法比较得势，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完全的生活。罗马书第七章讲那个真是苦的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不管是一个犹太教徒或者其他人。这一种后面这种卫斯理宗的讲法呢，是现在的主流，圣经学者啊，伦理学家大概都这样讲。我不同意，各位，你不必同意这两派的任何一派。这你只要相信上帝是你的拯救者就好了，这个不是生死的问题，这只是大家解经的不一样，希望不必你死我活，我只来说一下啊。那么所以我认为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可以，那个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即使我觉得在今生不可能。好，保罗先讲一个观点啊，他讲的观点好像比较支持卫斯理的观点。各位，对不起，我说卫斯理的观点，我也说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并不是我说他是什么异端什么，不是，我只说不同意这个观点，跟卫斯理观点类似的，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的。就是尼托生的观点，我说一下好了哈。就 尼托森和卫斯理的观点都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基督徒可以在今世成为圣洁，完全没有瑕疵，不犯罪。他们丝毫没有把荣耀归给人，他们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应许。相反，他们认为加尔文路德说我们还在罪恶当中，是对上帝不敬，上帝的工作已经成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圣洁善良，因着耶稣。那这个圣洁善良的生活呢，活出来用一个东西来形容，主要根据也是罗马书第六章，就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是新生。我们基督徒啊，老我已经死掉了，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活着，那怎么可能犯罪呢？我们已经死了，死人不会犯罪了。那这个我们已经死了不会犯罪，特别是由一个方式来表达。所以我刚刚犹豫了一下，其实天主教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卫斯理的。天主教就认为一个人受洗以后，原罪就被洗掉了，那么就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圣洁了。那根据就在这里。好，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就是卫斯理说我们不可能再犯罪了，我们不可能犯罪。为什么呢？我们在罪上死的人，罪上死哈。那个有人，我看有解经书说罪上死就是向罪而死，我们和合本那个标题是这样。这话实在不太好懂哎，什么叫在罪上死？各位请问你什么叫罪上死？什么叫向着罪是死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就犯罪而言，或者说我们前面讲就罪的权势而言，或者罪恶的国度而言，我是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罪恶对我没有作用，我已经死掉了。罪恶不能命令我去杀人、去放火、去嫉妒、去骄傲了，我已经死掉了。我们这些向着罪死的，在罪上死的人，岂可，那个可就是照，我觉得这个可照卫斯理的观点都是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在罪中活？意思就不能了，我们已经不能了。然后他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就是受洗或者受浸或者水礼。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或者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看我一定要把这个念完啊，这一段，因为这段重点都在死。他用好多字眼来形容你已经死掉了。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再一次不太好懂。他用两个实例，一个是受浸或受洗，一个是跟主同钉十字架，这两件事来描述基督徒脱离了死亡，脱离了罪恶的权势。那么照天主教讲的很简单，就是人受洗了，从受洗以后就是一个新的人了。照浸信会讲也很简单，虽然浸信会在讲洗礼的时候或敬礼的时候，应该纯粹是讲一个仪式，是一个形式象征性的。甚至浸信会照我所知应该不怎么把洗礼和圣餐当作一个圣礼可以传递恩典的， 这是一个仪式，表示我们的觉知，或表示我们纪念主的死。但在天主教里面，或在很多宗派里面，会把这个仪式里面当作恩典的媒介，就是恩典可以借着这仪式来，包括你圣餐里面可以吃到跟耶稣相交，然后你在洗礼里面你跟耶稣同死，下到禁池的死掉了，出来是一个新的人，就是敬礼的仪式特别表示这一点。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信耶稣之前的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人，我们是一个新的人了，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了，我们已经用另外一个有点介于两者之间解经家，但基本上还是卫斯理的，就是冯英坤先生，他在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从罪恶的国度、罪恶的权势里到迁到恩典的国度里面了。那这不是说你移民到哪个地方去，移民是外在的，你住在 Northridge， 你的心跟住在 Arcadia 是同样一颗心，你的人、你的人格跟你住在别的地方是一样的。那么当你从罪恶的权势中，或者是罪恶的国度、死亡的国度，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或恩典的国度的时候，你不只是外在的权势，那个罪恶不控制你了，而且是内在的，你已经是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因为事实上你已经死了，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跟基督一起作王了，死人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了。好，所以你们是已经死了，不会犯罪了。这个是尼托生，或者是冯英坤，或者是这卫斯理中，甚至天主教徒都比较这样解释，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讲到上帝的恩典是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本性，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已经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可能就某个意义来讲，灵恩派弟兄姐妹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上帝的这个救恩恩典已经实际的在我们今生中显出来了。那么路德和加文的观点呢，其实跟这个没有基本上的不一样，我们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救恩已经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国度了，这个我们都承认。我们经文有足够多的经文，包括我们刚刚所看的，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不在罪恶、不在死亡权势之下，就是我们根据经文来讲的确是如此，或者说我们看到经文的确讲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了。但是我觉得像卫斯理中，或者是这种这种思想的错误，对不起，容我说，我觉得是错误，就是那个是上帝在永恒中成全的，可是实践落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却还有一段过程。我们今天就在一个既在罪恶的权势下又不在罪恶的权势下，既在恩典的权势下又在律法的权势下，我们在这两个交织的权势下生活，我们是又在神的国度又在人的国度里面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罪不做我们权势，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肉身，不是说肉身让我们犯罪，而是我们还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还是有征战。要胜过这种征战，并不是像尼托生讲的，只要看自己是一个死人就好了。你非常清楚你自己一点都没有死。你说你被一个色情的图画引诱了，我已经死了，你弟兄你知道你一点都没死，活得好得很。人家说了一句什么话让你非常愤怒啊，我已经死了，我不会被那种毁谤的话影响，你非常知道你还活得好的很。就是我们也不用自己的经验来代替上帝的话，我们只说我们同时活在这两个范畴里面。当你在有信心的时候，你比较多在基督的范畴里面， 你比较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比较多在这个不管是罪恶的范畴或者律法的范畴底下。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可能让罪作王，这一种征战是有的。像冯英坤先生，他是我觉得华人里面最好的一个解经家，起码在老一辈里是最好的，但我觉得他在解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这里都解错了。他是清楚的讲，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会再在罪恶里面。可是这么多的提醒，我就表示，我想就是表示，我们是就上帝已经成就，从上帝的永恒来讲，我们是已经被迁到爱子国度里，罪恶不能影响我们，死亡不能影响我们。可是就我们仍然在时间中生活的时候，我们非常知道我们还是会死，因此我们还是知道我们会犯罪，因此我们还是知道我们也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而我们也常常还是在律法之下产生更多想要犯罪违反律法的心。我们只能在这种征战中不断的因信称义，依靠我们的主，让那个已经成全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作王。不要让罪在你身上作王，使你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我想我们先看一下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而事实上，罪常常做我们的主。事实上，嫉妒、骄傲、偏心、自大，或者是其他种种的情欲的事，做我们的主。做我们主就是我们不能不听他的，我们被他控制，我们被他约束。事实上，常常是这样子。那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就这我们中文翻不能，我猜原文也是不能，不能做我们的主，是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的控制之下，而是在恩典的控制之下。我想这就是我刚刚一再讲的，这是一个从神看来已经永远完全成全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永远的恩典实践在时间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是有那种交替的状况，有那个漫长的交接的状况。那也需要提醒一件事情，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很奇怪啊，我们越在律法之下就越被罪控制。这是我想东方西方人都需要，我们很难进到我们脑袋里的。最基本上就是最基本上就是犯法嘛。所以如果我们在法律之下，我们顺服法律就没有罪恶嘛。可是保罗讲的就是，你越在法律之下，你就越会犯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越在法律之下越会犯罪，在第七章我们会多讲一下哈。我们这里真的是先不要提它，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讲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讲太久了，我们要明天来讲哈。我们什么叫不在法律之下？就各位今天讲的这些，实在都很抱歉，都是太多的观念我们不太能够了解了。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律法？我们没有律法意思是不是就是十诫啊这些法对我们没有约束的作用？也就是说，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是不是我们那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废掉了？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奸淫、可以杀人、可以偷盗？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各位，这些都是比较难解的观念。前面我讲了一个向着罪而死，其实就是向着律法而死，这些不好了解。 那我勉强讲到一些说不在律法之下，好像是不被律法控制，那不被律法控制是不是就等于没有这个律法呢？好像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因为上帝律法应该永远不会废掉的。那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那么这我也是觉得恐怕我们需要再讲一点关于神学上的事情了。各位，我们再次来问，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法律到底是什么？ Law, what is law? 法律，我这个问题包括法律、诫命、典章、律例、规矩。Law and order 是什么？通常法律如果你查字典或者是查那个法学字典，法律通常是指着哈统治者或者有权者意志的呈现。比如说恐统治者觉得我们通常要靠右边走，不管这个统治者是交通警察或者是立法机构，我们通通要靠右边走，这里面没有理智可言，只是他喜欢右边，他是一个右派分子，他喜欢我们靠右边走，所以他就说我们现在有个法律，这法律是所有的车辆要靠右边走。当然铁路部不同意，听说火车就是靠左边走的，我不晓得。就如果你看，我照我知道那个法理学里面简单的说，就是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呈现，包括统治者有权者把他的意志借着公开的表达，就是立法三读通过让大家遵行，这叫法律。这是比较近几百年的讲法，传统讲法不是这个意思。传统讲法说法律是统治者的理性，一个是 will 意志，一个是理性，一个是 reason。 那我们基督徒会说法律是统治者，就是上帝的意志 will and reason， 这两个其实没有分别。那么为了我们人的好处所公布的有权威的条文，这叫法律。所以法律是好的东西，特别我们说上帝的法律是好的东西，甚至在西方世界觉得恶法也是法，不好的法律比没有法还是好，就是有这个传统，就是上帝的法律即使在人间有一些恶劣的立法委员或者是国会立了一些不当的法，包括堕胎啊，包括同性恋啊，不当的法，那还是在上帝的比那个没有无法无天还是要好一些。法律是上帝规定人要做的事，这个是 law， 为了人的好规定人要做的事。那这个要求或者这个规定应该是永远不会废掉的，因为上帝旨意是永远良善不改变的。法律是上帝为了人的好要求人做的事，命令人做的事，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要孝敬父母，一个是负面一个是正面的，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杀人，这是负面的，要孝敬父母，这是正面的。好，这都是上帝要我们行的，这是法律。照圣经来讲，这永远不会废掉。但是什么叫在不在律法之下呢？就是这是很困难的。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上帝的法律既然永远有效，我们应该永远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各位，这里难解的就是罪进入世界以后的情形。我们要继续讲下去，我们要讲福音是什么。各位记得我刚刚讲法律是什么，先把那个法理学的忘记，讲最简单的，法律是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法律是律法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的事。 法律要我们，律法要我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福音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你不可以没有法律，因为没有法律人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会觉得我都不错。你有了法律，你知道上帝要你做的事，你才知道你亏缺了他多少的要求。你也不可以只有法律而没有福音，因为如果只有法律你看到了你会绝望，你有福音你就知道你非常有盼望，就是上帝为你成全了一切你不能做到的事。所以法律是不能废掉的，耶稣说律法一点一划到永远都不能废掉，但是下面一句话也很重要，都要成全。法律是不但不能废掉而且要成全，而且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一劳永逸的成全了，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劳永逸的成全了，我们今天还需要继续不断借着圣灵，我们继续把它已经成全的活出来。当我们活得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依赖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全的义，使我们得到洁净。所以律法不能够被废掉，也永远不会被废掉，只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是指我们不杀人不奸淫，我们可以杀人可以奸淫可以偷盗，不是，而是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这些的。其实我讲这么多听起来很复杂，我希望再简单简化的讲，就是我们奉献，我们爱主，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圣洁，我们总是凭着信心知道上帝爱我们，基督替我们成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圣化的工作，使我们谦谦卑卑，也经过很多的挣扎痛苦，一点一滴的在越来越成圣。但我们不是因为法律说你要做所以我做到了这些，如果是上帝的法律说我要做所以我做到这些，那就是我们在律法的权势之下。我们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做了所以我们能够做，那就在恩典的权势之下。各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如果你们露出那困惑的眼光不懂的话，我们就求圣灵来帮助你。就你以后在要对人好的时候，或者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你总要想，哦，主，你已经都替我做好了，求你给我这个恩典，让我知道你已经成全了这个恩典。就我不觉得我们讲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指我们可以奸淫可以杀人可以偷盗，这不仅是很荒唐的，但历史上有人是这样了解，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要怎样都可以，但显然不应该是这样，这是永远的法则，一定是永远有效，只是这我们不再是凭着我们的肉体去想要行这些以至于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是以至于怕自己不行而得到什么上帝的处罚，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成全了这些。不过我顺便讲一下，福音和律法这两个东西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有些人会说将来在天上没有福音了，只有律法，因为在将来在天上不需要耶稣为我们死了，福音是耶稣为我们死了嘛，所以不需要福音，但还有律法，就是还需要圣洁善良等等。但这样讲法也不太对，因为我们将来在天上虽然还需要律法，永远需要律法做我们所有行为的模式的规范，我们之所以包括将来在天上我们能做这些，还是因为基督的工作。虽然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死是好早好早以前的事，但圣灵使这件事有永恒的功效，将来我们在天上可以更畅通无阻的来把基督为我们成全的福音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需要律法告诉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有这个要求，我们需要福音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全的这些。那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断的被神的爱来感动，我们也不断的被神的 神包括神严厉的律法来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把自己献给主，我们献给主用，我们在这里，他在这里好像律法是我们的主人，还是恩典是我们主人？如果律法是我们的主人，好像律法是很严厉的那个主人，恩典是我们主人，恩典是那个慈爱，叫我们献上自己，被他的爱感动，献上自己。但是也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今天侍奉主、信靠主都没有拦阻、没有挣扎。很多人在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讲到恩典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错误的误解。我曾经在小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一位我不知道算不算灵恩派或者尼托森的跟随者，他是诗班的指挥，他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他说：“哎，我们都在练诗。”他说：“这都是人的作为啊，这都是魂的作为啊。”他说：“最好的是圣灵感动我们每个人，不要指挥，一唱就唱出很好的声音。”各位，他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很多基督徒有的错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这样说：“啊，我们就自然流露出来。”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从圣经来看，圣灵不等于自然，圣灵是超自然。很多时候一想到说，像尼托森也喜欢讲这种神秘主义的话，我也觉得很不妥。他说啊，一个真的有圣灵的人啊，他是不是照着律法？譬如说，我记得尼托森举个例子说，他以前是看到律法说要孝敬父母，所以他就要孝敬父母。那父母有的时候不讲道理，他觉得孝敬的很困难；有的时候自己力有未逮，觉得孝敬的很困难。哦，他虽然孝敬父母，但常常不能孝敬的很好，而且常常是很痛苦。他这都是魂的工作，这都在律法之下，我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他说，下面我更听不懂。他到有一天，有一个东西，尼托森是这样字眼，摸到了他，然后他就自动的很爱他的父母了。那我以前第一次看他，这应该是他在正常基督的生活里讲，第一次看我觉得、哦、好棒啊，我要有一个东西摸到我，然后我就自动流露出来。有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哦，我们很软弱，所以我们要参加特会，然后灵恩派虽然跟尼托森不太一样，但是也都有这种想法，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一股热流涌进我的心里，然后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啊，我就能够怎么样。我听很多见证都这样，我以前看色情网络后来不看了，我以前打老婆后来不打老婆了，我以前上班迟到早退后来很喜欢，就是我参加了特会或者有个特别的经验，圣灵充满我，或者我被击倒，或者我被一个东西摸到了。各位原谅我说，我觉得这些完全不合圣经。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得救，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特别的经验，但是那个特别的经验不是普遍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也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应该追求的，应该操练的是相信上帝，应该追求的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倒地说方言或者是怎么样，圣灵的充满是一个形容方式，就是我们心里有更多主，充满了主，主更多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更多对他的恩典，对他的权柄有更多的渴慕和喜悦和相信。这圣灵的充满相对的就是我们人，那个人也不是说我们就不用脑筋了，这又是很多人讲恩典讲圣灵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动脑筋，只要你思想，这就叫魂，这就叫人的工作。各位，这是乱讲，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人每一根头发，我们的身心灵每一个部分，整个宇宙每一个部分都是上帝所造的， 都是上帝所用，都是好的，都应该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上帝的话充满，也就是被上帝的权柄充满，也就是被上帝的能力充满。这用人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信他，我们要更谦卑，要更领受他恩典，而在这领受他的恩典里面，我们来活出上帝一切美好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挣扎，没有征战，并不是就是像有一些神秘主义所写，自动的被什么东西摸一下，然后就自动的，然后你自己再去看看这些见证，包括你说过见证，我从此以后就怎么样？那个从此以后，我觉得最多维持三天，有的时候三秒钟。我们的挣扎对付这些是到死方休的。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断的知道你成全了律法，是不断的在今天我们还没有进入那完全荣美的福地的时候，我们享受了一些那完美福地的那美好，我们也仍然在亚当所留给我们的罪恶里面挣扎。主，求主给我们信心，求圣灵来让我们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